谢谢，
好
好，
的，
大家就是挺专心听的哈，我看
好，
看，嗯。
很高兴哈，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这个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就能够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创造和科学的课程的第四课哈，首先的话呢，祝大家新年蒙恩福杯满溢，2022年里面，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在信心和德行上一同的长进。今天我们的课程的话是讲挪亚大洪水，抹去亿万年的虚构历史让我们知道圣经所启示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上一次的课程。上一次课程我们讲到了六日的创造，根据圣经的启示呢，世界的起源是神在字面的六天里面，而且每一天是24小时里面从无到有创造的，是一个神迹。但是呢，现在科学所倡导的世界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这不是事实，而是建立在无神或者自然主义信仰之上的推断。所以，当我们讲到根据解经的原则，应该如何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的题材是历史叙事，而不是诗歌或者寓言，应该字面的来解释。而且呢，希伯来原文的用词和语法都表明它不支持深度时间的解释。我们介绍了一些现代流行的非字面的解释，比如说一日一时代论、框架理论，以及间隔理论等等，指出他们在解经原则上面的问题，而他们都是出于想要迎合现代科学对自然历史所做出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把解释圣经启示的权威让给建立在人的理性推断和假设上的所谓的科学结论。当我们真正的去运用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加上合理的假设，我们会看到支持圣经启示的证据比比皆是那我们谈到了一些天文方面的证据我们也对一些常见的疑问做出了解答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要讲的课题是挪亚大洪水对于挪亚大洪水呢，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看法。我们首先来看世俗的看法。就是大部分人普通的普遍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挪亚大洪水不过就是神话传说，是儿童寓言故事你怎么能够当真呢？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对挪亚方舟的一个描绘这也是很多人头脑里面的一个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地质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地球是45亿年老，我们所看见的地质地貌，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亿万年的缓慢沉积、侵蚀、运动而形成的，而圣经记载的挪亚大洪水是几千年前发生的，所以哪里有全球性大洪水的证据呢？这个是他很多人世界上普遍的人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夏天呢，非常有幸，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头一次去了美国西部的大峡谷旅游了一下景色非常的壮观有着非常奇特的地质地貌这是著名的马蹄湾我照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罗拉多河在几千尺深的谷底并且在这里呢转了一个马蹄形的大弯旁边都是陡峭的断崖绝壁我在那里也给自己照了一张相，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些这个，看一下在这后面这一个断崖绝壁上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有好几个非常大的这个岩层在近处我站的地方呢，你又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大的岩层里面有很多的纹层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大的岩层呢，都是经过百万甚至千万年的沉积形成的，而且呢，这些岩层呢，它们之间甚至有可能还隔了千万年的时间。 然后呢，我们还到了大峡谷东边的羚羊谷，那这是一个非常惊艳的地方哈。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岩层里面的这些纹层哈，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小、非常细的纹层。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这每一个细小的纹层呢，就像树的那个年轮一样的啊，它的形成需要至少一年，甚至更多年的时间。所以呢，地质学家给我们也画出来一个大峡谷的岩层的示意图，还为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呢标上年份啊。我在第二课里面已经讲过了，有很多的证据实际上证明地球是年轻的啊。重点呢就是说，这些很多人以为是确凿无误的年代，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法验证的假设上面的哈，是推断而不是科学的事实哈。你看他在这个地方说了，最底层的有六亿年之久然后呢这个到这个上面逐渐的有四亿年、三亿五千年、五千万年，然后呢最顶上这一层呢是两亿七千万年前形成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罗拉多河哈，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河流，在这么大的一个峡谷里面哈他们说这么小小的一个河流要把它侵蚀出这么大的一个峡谷那也是需要成百上千万年的时间所以对于这个他们怎么得出来这些岩石的年龄的话呢我想这个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专门讲一下这个课题。那么基督徒怎么来看挪亚大洪水呢当有的基督徒完全接受了地质学的这些观点之后呢，他怎样来看待圣经记载的挪亚大洪水呢？我在上一课提到了对创世纪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挪亚大洪水的首先是讲到这个渐进创造论，就是认为地球是年老的创世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六日呢是指的几段不确定但是很长的甚至互相重叠的年代还有一个理论的话叫做神导进化论他认为进化是神创造的方法所以他也完全接受地质学所说的地球年老的这整个的一套的理论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间隔理论这个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所有地质学家说的这些亿万年的历史呢都可以把它塞到那样一个间隔里面他们一旦接受了地质学地球年老而且没有全球性大洪水证据的观点之后呢，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说挪亚大洪水不是覆盖全球的，只是局部的，所以对地球的地质地貌没有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找不到证据我想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从大洪水的目的上可以看出它是全球性的这个当我们圣经来看圣经的记载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就可以知道这个洪水是覆盖全球的首先这个我们看为什么神要这个要兴起或者是要让大洪水发生在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地方记载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昆虫这里指的是爬行动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个让大洪水发生，他的目的就是要审判当时这个人的罪恶 要把所有所造的这些有气息的生物啊全部都毁灭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绝对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洪水，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把地上所有的这个有气息的生物都毁灭。还有呢，就是从圣经对大洪水它本身的描述也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洪水啊。在创世纪第七章，我们它记载到这个洪水的这个水势的时候，讲到说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里都淹没了，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啊，爬行动物，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就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描述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个水高过最高到山15肘啊，这个所有有气息的啊都已经被毁灭了啊。如果圣经啊对洪水的描述是准确的话，然后你还坚持说洪水是局部的话，那就只能像这幅图画描述的这样的啊。我们知道这显然啊是不合理的，水从来不会这样的做这样的动作。所以如果是大洪水是局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问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神要挪亚花120年的时间建方舟呢？为什么不迁移呢？对不对啊，我们知道神去这个救挪德的时候救他离开这个索多玛那个时候呢就是叫他迁移出去就好，对不对，跑掉。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带动物呢？其他地方的动物就可以留种了。如果是几种当地特有的物种的话，挪亚可以把它们带走，这比建起方舟来说要容易的很多，对不对？再说他为什么还要带上鸟类呢？他们很容易就可以飞到洪水没有淹没的地方嘛。还有就是洪水怎么可能持续长达一整年呢？在雨停了之后水还留在地面300多天啊，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任何局部性的洪水啊这个可以有这么久这么久的这样一个覆盖。还有就是如果大洪水是局部的，那神跟挪亚出方舟了之后所立的这个彩虹之约是什么意思呢？啊，在创世纪第九章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我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样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好，那我们看看如果说这个洪水只是局部的，这个彩虹之约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可以看到用这样一个卡通来表示一下哈。我们看到有父子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这个父亲说，看啊，多美的彩虹，这是上帝立约的记号，他允许人类他永远不再用挪亚时代那样的洪水来毁灭世界了。他的儿子他说，我在基督教大学的教授说挪亚洪水没有淹没整个地球啊，他说是不过是一场局部洪水，对吧？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好，我们一看哦，他们两个人被困在了这个屋顶上啊，所以这个父亲说，那么他认为上帝应许的是永远不再有局部洪水吗？啊，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常常还可以看到啊，这个局部的洪水啊，这个给世界上继续的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所以如果大洪水是局部的，那神是不是就变成说谎的了呢？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只讲真理的，说谎的是某些解释圣经的人啊。挪亚洪水是一场全球性的洪水，之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发生任何类似的洪水。那我们相信这个尊重圣经，相信圣经创造论，年轻地球的基督徒科学家，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圣经记载的挪亚大洪水呢？挪亚大洪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啊， 啊，绝对不是这个啊，像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的啊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哈，儿童寓言故事啊，世界各地啊都众多的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啊，我们中国也有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挪亚补天的这样一个故事啊传说啊，说我们远古时代啊是跟敬天大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物，大水淹蔓延不息啊，这个洪水泛滥不止，猛兽吞噬良民啊，凶禽补给老幼，于是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啊。我们可以看到女娲是一个半人半蛇的这个神仙啊，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所谓的葫芦的传说啊，这个说天神要发大洪水惩罚不敬的人，天神牵挂伏羲，给了伏羲葫芦种子，种出巨大的葫芦啊，伏羲将食物放入葫芦，带了鸡蛋和树种啊，伏羲对人们说赶快逃命吧，洪水就要来了，可是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啊，最后的话伏羲就拉着他的妹妹进了葫芦，盖上了葫芦盖，巨大的洪水就来了。雨停之后呢，打开葫芦盖一看，四面八方一片汪洋，到处都是水，望不到边，世上一个喘气的生物都没有了。他们兄妹就结婚，成为灾后人类的始祖啊。我们看到这些神话故事都有跟圣经记载相似的很多地方，但是很显然加入了很多神话的成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却是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这种神话的成分，它是神启示和保存的亲历者的叙述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是这个根据这个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经的描述啊，根据圣经描述建造的一个实体大小的方舟模型啊，是在美国的肯塔基州，对挪亚方舟的可行性创造论科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分享啊。看一下这个。好，挪亚大洪水是覆盖全球的大灾难，是历史上最突出的地质活动，它解释了绝大多数化石岩层的形成，以及现在整个地球大致的地况地貌，我们后面可以来进更详细的解释哈。除了在挪亚方舟里的挪亚一家和动物之外，所有人类和有气息的陆地动物都被大洪水灭绝了。现在的人类和有气息的陆地动物都是方舟幸存者的后代啊。地质学家教导的亿万年的地质历史不是事实，而是建立在不能验证的假设之上的推断啊。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强调一直不停强调的一点啊。当我们听到说科学家或者是什么科学界说任何关于历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些是建立在假设上面的推断啊。而且的话，现在随着更多的地质发现和更先进的这些检测手段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是实际上是支持圣经的启示的，而不是支持地质学的这种均辩论的假设啊。我们后面会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还有哪一些新的证据证明大洪水是确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回到我们前面讲过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这些岩层都是缓慢的形成的，经过百万年千万年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想象的因为没有可能去直接观察这个一个岩层几百万年的时间来形成，因为谁也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可以来观察。但是如果地球是年轻的话，那么这些沉积岩的形成必定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样的现象能观察得到吗？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这个我们观察不到挪亚大洪水那么大规模的和尺度上面的洪水，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小的尺度上观察到岩层迅速的形成哈。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个地貌是不是跟前面看的那个大峡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哈？好像是大峡谷的一个局部，但实际上呢，这是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它是在1980年爆发之后几年之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峡谷。首先呢是火山爆发的火山灰沉积，然后呢有几次的这个泥石流沉积，然后呢因为一个被阻塞而形成的这个湖泊决堤，洪水冲刷出来这样一个峡谷。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这个层次分明的这些岩层在旁边，也可以看到呢，谷底有一个小小的溪流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段历史啊，地质学家大概会这样解释啊，这些岩层都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慢慢沉积下来的，然后呢，这条小溪又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的冲出这样一个峡谷。但是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这个小小的溪流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冲刷而成的，因为这都是在我们观察范围之内，我们知道它是很快的时间就形成的。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细节哈，这个在这张照片里面这几十米厚的岩层是在几次记录下来的事件中形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80年5月18日这个沉积的主要是火山灰哈，然后还有呢在过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有这样的火山碎屑流形成这个又形成了这么厚的一层这个岩层，然后最后的话在82年在过了两年之后有一个泥石流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上面的这一层然后最后的话呢我讲到刚才湖泊决堤所以说冲刷出这样的一个峡谷，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截面。好，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三层之间的界限哈，非常的平整因为完全没有时间让雨水来侵蚀出很多的沟槽，也没有时间让植物生长因为如果有植物生长的话，植物的根就会破坏它这个界面的平整。如果我们来仔细的看这些岩层的纹层哈。是不是跟我前面拍的这个羚羊谷除了颜色不一样之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呢我想这是我们真正观察到的过程而不是臆想出来的这种缓慢的百万年的这样一种过程而且的话呢在实际的这个事实上呢在世界各地的岩层中都很多都呈现出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非常的平整，而且界面之间没有任何侵蚀的现象比如说这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岩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中间这一层是一层煤哈，然后上面是石层，下面是石层哈，这个进化论者呢，他说煤层和上面地层之间有间隔了500万年的时间，这个煤先有，然后呢过了500万年才集成上面的岩层。煤是很软的，我们知道它怎么可能没有被侵蚀呢？为什么还会这么平整呢？如果没有及时的升压，那些植物早就会腐烂，不会变成煤的我想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在北爱尔兰的梅奥郡它的岩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厚的一个岩层非常奇特的，就是每一个岩层之间它的这个如刀削一般的平整没有任何侵蚀的现象。这个是我们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在荷兰云台山这个地方同样的很多的岩层对吧有不同的岩石，但是呢它们的这个界面都非常的平整，真的是如刀削的一般这些岩层都和我们前面观察到的迅速形成的这些岩层有非常相似的特征所以呢它们应该也是快速形成的，所以那种假想的缓慢形成的过程都没有观察到，实际观察到对不对，而且也解释不了我们看到的这些这种特征。还有更奇特的 跟其他的一些岩层证明岩石是快速形成的。我们再看，这是在大峡谷一个叫做Carbon Canyon 的地方这一个岩层，我们看到这个岩层有非常这个大的皱褶哈。这个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岩层在这个地方几乎是90度的这样一个皱褶哈。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岩层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弯曲。这样的地貌呢实际上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哈。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些岩层是快速形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岩石是硬的它是没有延展性的。把它扭曲的时候它就会碎掉而不是弯曲。所以图片中的这个皱褶只能是在这些沉积岩还很柔软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这些沉积岩都是同时快速沉积的，而不是一层形成石化变成石头了之后再来一层。因为这种缓慢形成的过程纯粹是凭空的想象。好，我想这个很清楚。还有更多的特别奇特的这个证据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沉积岩中呢常常有化石有一种化石特别非常特别，叫做 polystrate fossil， 或者说叫做穿层化石这是在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地方的岩层和树干的化石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树干这些树干的化石它穿透了这个几个石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些石层一定是同时沉下来的。为什么？这个树干在这个地方竖在这儿，它不可能等到这下面一层石化了，然后再来一层，而这个树干在这个地方还不会坏掉我们知道树如果死了，暴露在外面的话过一些年就会朽坏掉了。不仅是这个树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动物这个动物的这个化石穿透几个石层这是一种类似海胆的海洋生物的这个化石，可以清楚的看到它这个化石它的这个刺穿透了几个石层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的树干呢它穿透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岩层我们可以看到最底层是煤层它有一段是在煤里面，然后中间是一段石头，然后正顶上呢还有一个煤层这些是不可能在这个缓慢形成让这个树干暴露在空中等过几百万年之后再来一层岩层它们必定是快速形成的。还有的话呢，我们讲的化石，这些沉积岩里面有很多的化石这个化石的形成本身就要求非常快速的淹埋这是一块鱼的化石，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大鱼正在吞食一只小鱼的时候就突然被淹埋了这样的淹埋必须是快速和深度的淹埋，否则的话呢这个死了的动物的尸体就会被别的动物吃掉或者被微生物腐化掉，也就不会形成化石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化石我们看到一群小鱼被突然淹没下来留下来的化石，它们就像活鱼一样还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在游泳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第十章里面说，完全柔软的生物没有一种能够完全保存下来他为什么他这样断言呢因为他深受军变论的影响，误以为没有大灾难，所以呢沉积掩盖一定是缓慢的，那么柔软的生物在掩盖之前呢就早就分解了，所以说不可能有柔软生物的化石。但事实是什么呢软体动物的化石现在我们也找得到，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蜻蜓的化石甚至呢还有什么水母的化石可见这个化石形成的过程是非多么的迅速。我们更不要说这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大型化石的坟场了这个是大型的恐龙各种动物在方圆大到几十公里的坟场里面被淹埋下来这个是美国的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交界处面积有850平方公里的一个国家恐龙纪念场，里面有着大量的恐龙的化石这个 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烟霾是迅速的，也让我们看到它这个规模是何等的宏大，而这样的规模只有这个全球性的这样一个大洪水才能够形成。那么化石的形成是需不需要上万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啊？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化石要经过很多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形成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些快速石化的例子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钟它被包在了一个石头里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砂岩这个当中找到这样的一种玩具车在里面这些都是现代的物品啊。还有一个石化的帽子帽子在泉水里面被这个富含这个矿物质的这个泉水浸泡，结果就石化了啊。还有一个的话，这是在这个澳洲一个地方一个磨坊里面它这个那些一些留下来的这个面粉在那个地方也被泉水浸泡，最后也形成了这个化石这个化石的关键，形成化石的关键不是时间，而是合适的化学条件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在几天几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形成这个化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可以观察到的石化过程呢是迅速的，而那种缓慢的上万年的过程呢实际上是什么，都是假想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真正去观察过，对不对？一万年谁有那么长时间曾做过这样的观察？没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是我在这个大峡谷旁边上照的这些一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岩层清晰可见，而且呢非常的平整，可以看见的这个覆盖范围就有什么几百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在这个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整的这个岩层它这个底层一个岩层叫做硕克蓄力这个蓄力呢它覆盖北美有多大的范围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几百平方公里这个因为是这个大峡谷形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斜面图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它是覆盖了这么多那但是呢它这个在这个这个岩层呢实际上是几乎覆盖了整个北美大陆。你可能会说这些底层的岩层呢在大峡谷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被暴露出来了。那其他地方是深埋在地底的，你怎么知道它在哪儿呢这要感谢那些这些年来石油公司到处呢他们去探测石油，所以到处钻井取样。这些样品可以把地底下的岩层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当中的这些原点都是什么都是钻井的这个地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最底层的这个沉积岩呢是纵穿了这个北美这些是所谓的浊积岩，是在快速运动的水流中沉积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迅速沉积的这样一个现象一位创造论地质学家这样形容它这个岩石单元被认为是由水底一系列的145公里每小时的泥石流形成的，这肯定是支持一次像圣经中记载的那么大型的洪水的证据这个洪水覆盖了整个的北美大陆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形成这样同样的一个沉积岩的岩层覆盖了北美这么大的范围呢？那么你可能会问这么大的洪水是怎么产生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七章第十节那地方说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描述呢实际上现代更多的地质发现正在给我们揭开这个谜。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地球的这个地壳板块漂移。这是1858年一位法国地质学家叫做安东尼奥斯奈德佩列格里尼 在他的著作《创世及其奥秘》中提出大陆板块漂移的理论啊，他认为目前呢，世界上所有的大洲在过去曾经连在一起，因为他发现北美洲和欧洲存在相同的植物化石，而且在其他大洲也找到了类似的化石。过了几十年呢，德国有一位叫做魏格兰的地球物理学兼气象学家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在1915年呢出版了《大陆与海洋的起源》一书，当时是轰动一时。书中描述地球板块在远古时期是一块连在一起的这个超级陆地，称为泛古陆。这个假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呢主流科学家都普遍接受大陆板块漂移的这种学说。那大陆板块漂移到底是怎么漂移的呢？这张图让我们呢了解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是大陆板块，它的比重呢是比较轻的，也比较厚，所以它浮在这个液态的这个地幔上面，它的位置呢也就比较高。左边呢是海洋板块，它的质地不一样，比重比较重，比较薄，浮在地幔上面呢，它的位置也比较低，水往低处流，水就聚集在这个海洋板块上面。当这个海洋板块中间开裂了，形成火山带，熔岩呢就涌出，形成新的海底，并且呢推动这个海洋板块向两侧方向运动。而在海洋板块和大陆板块相遇的地方呢，一方面大陆板块被推动漂移，另一方面呢这个海洋板块也会被挤到大洋板块的下面这个进入到地幔里面，被热溶解成为地幔的一部分。而且呢这个大陆板块会隆起，形成山脉和陆地的火山。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全球的海底地图可以看见各个大洋的中间都有一个什么隆起的海脊这个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板块的漂移。所以这也是现代地质学的发现原来这个海底，我们因为有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种手段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海底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样一个隆起，而且呢还可以去对这些岩层去测定它的年龄刚才我讲了定年阀的很多以前我讲了定年阀的很多问题，主要是针对它的所说的这个绝对的年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来确定这个岩层的相对年龄呢，还是有它的可信度的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标尺，它的这个标尺都是什么2亿8千万年从这儿到2亿8千万年这个颜色越红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年龄越轻这个越蓝越偏绿蓝紫的地方的话，它的年龄就越大。当然我们只是接受就是说它的这个相对的年龄，它这中间确实比旁边要年轻但是我们不接受它所给出的这样一个年龄的尺度。从这个测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海底中间的海脊是最年轻的，离它越远的地方呢年龄越大就说明这个地壳这个海底是就像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样，它中间裂开了，然后呢板块朝旁边漂移，然后呢形成新的这个海底的板块这样一个动作使得整个大陆的这个板块也开始漂移这个所以说同样也是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板块漂移这个学说但是呢它的时间框架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们所不接受的。板块漂移的关键问题呢就是时间框架这个大陆板块呢，如果你现在来测它，发觉它以每年大致漂移几厘米的速度如果根据均变论的假设，这个均变论就是什么呢现在我测到它是几厘米的速度，那以前它一直都是几厘米的速度在漂移，这个速度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地壳板块漂移到现在的位置呢需要千万甚至上亿年的时间，对吧？ 如果你接受他这个假设，那这个结论就成立了。但是呢，创造论地质学家却认为，在挪亚洪水期间呢，板块的漂移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可能是每小时几公里啊，甚至更快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快就漂移到现在的位置的啊，一年的时间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一点。当这个创造科学家来分析板块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是大陆板块，这个是海洋板块，海洋板块呢被挤到这个大陆板块下面，进入到这个液态地幔里面。一旦海洋板块开始俯冲啊，进入到地面的时候，就会失控啊，就快速的带动整个板块运动啊，因而他们就提出了灾难性地壳板块漂移说啊，这个实际上比较好理解哈，就像我们可能以前中学学物理的时候有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你把一个一根铁链铁链放在这个桌子上面把它的头拉出去，让它在重力的作用下往下掉，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现象，掉下去的这个链子越多，它就越快，掉得越快啊，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机制啊，就会产生一个失控的俯冲啊，让这个地壳海洋板块非常快速的就进入到地幔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漂移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这样一种学说有证据吗？实际上呢，现代地震成袭成像技术可以测量出呢地幔的图像，而且呢看见陷入地幔深处的海洋板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实测的一个数据哈。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深度哈，大概有700公里哈，这样的非常深的。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太平洋，这个是斐济啊，这个是汤加啊，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侧面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呢就是海洋板块啊，它深深的插入到这样一个地幔里面去啊。非常稀奇的是啊，它这个测向技术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温度啊，它的相对温度。哎，发觉呢这个进入到地幔当中的这个海洋板块，它的温度还明显的低于周围的地幔。好，如果这个漂移是按照我们现在测量的速度每年几个厘米的话，你深入到700公里这么深的这个好，已经漂移了多少上百万年几千万年的时间的话呢，这些早就已经被周围的这个地幔融化掉了。而事实上他们还存在，就表明是什么，他们是非常快的就插入进去的哈。我打个比方，就像你拿着一根铁签，你插入到铁水里面去，对不对？如果你迅速的插入，你拿起来它还是可能还是一根铁签，但是如果你慢慢插入下去，你还能拿得起来吗？因为进去的都已经被融化了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个地球的地壳有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漂移，而且呢这个灾难性的地壳板块漂移实际上是什么，大洪水泛滥的这个机制当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板块漂移起来的时候，它形成全球的火山带，这个火山带就会什么呢，就会导致巨量的海水蒸发，因为这个海底的火山这个熔浆涌出来的时候，接触到海水就会加热海水，让海水快速的这样一个蒸发这些蒸发出来的海水的话，到了天上就变成雨降下来，所以说会有形成非常大的雨量，这也是这个圣经所说的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然后呢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就是指的这样一件事情这个海底火山喷发引发大量规模的降雨同时呢储存在地壳的大量地下水也猛烈的涌出为挪亚洪水提供了很多的水量。海底的大火山大规模集中爆发还会推动呢海洋地壳快速移动导致它们与大陆这个板块频繁的冲撞引起强烈的地震和海啸。 我们知道这个海啸的这个破坏性非常大，我们大家都记得在2004年印度洋发生的海啸啊，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毁灭性的。但是那个跟挪亚大洪水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这个海啸相比的话，那就是简直是啊不足挂齿的哈啊，所以这样大的这种海啸来推动的时候，就难怪会一下淹埋几百头的鲸鱼啊，甚至巨大的恐龙都会被大洪水集体淹没在一起。在一起，而且呢，这个随着这样一个这个地壳海洋板块新的海洋海底板块出现它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它比重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就浮起来这样的话就导致海的这个容量变小，使得这个海平面就越来越高，所以说整个海水呢覆盖了。整个这个洪水就覆盖了整个的大陆啊，所以这一切啊就产生了挪亚洪水啊，大部分的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这个全球这个火山集中猛烈的爆发啊，而且呢埋藏在地壳里的地下水大量喷出，海洋猛烈蒸发，产生巨量的雨水。同时有剧烈的地震和海啸不断抬升的海平面造成挪亚那个时候这样一个大的洪水淹没了所有的大陆，并在大陆上留下了这个滔天洪水的这个遗迹，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一些分布非常广阔的巨大沉积岩的沉积岩层。而且大洪水呢还可以很好的解释地层和化石的顺序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家听说过的地质柱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呢这个底层的岩层是最古老的只有简单的生物，然后呢往上面一点的岩层年轻一点有鱼类再往上面呢更年轻有爬行类，然后最上面呢才有哺乳类这个所以呢这个是进化论的这个证据。但是如果这些岩层都是大洪水形成的，那你怎么解释会有这样的化石的顺序呢实际上呢这个解释就是这些化石的顺序是它被淹埋的先后顺序，而不是进化的顺序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这个地势里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海洋有浅的沼泽地带有呢这个这个高原有这个平原有高原这样的一个分布。实际上呢在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生物生活的生物就不一样在海底就是一些简单的贝类这一类的，对不对这个然后海洋里面有鱼类然后到了陆地上爬行类主要是在低洼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哺乳类的话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当这个洪水发生，大洪水发生的时候，海啸从海里面产生的时候，最先埋下的当然就是什么呢？就地底的这些简单的生物，然后呢，才到中间埋所谓的这些中生代的这种这些动物，然后最后埋的是上层的新生代的这样一种动物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生物它被淹埋在生活的地带，而不是在生活的时代这个进化论的告诉你这个他们被淹没的时候就那个时代只有他们存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那个是他们就是生活在那一个地带所以说被淹没的时候产生了化石而不是时代。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挪亚大洪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不是神话传说当我们摆脱军变论的假设我们根据操作性科学的原则和观察从圣经的启示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支持圣经启示的证据比比皆是。我们讲到沉积岩层是快速形成的，是可以快速形成的，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它快速形成，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岩层很多的特征都是快速形成可以解释的，而不是缓慢形成能够解释的化石，尤其讲到化石的话，我们讲到化石也是一个证据，证明这些岩石是非常快速的形成的本身化石本身的形成就要非常快速的淹埋，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化石还有所谓的穿层化石一个化石穿了好几个时辰， 表明这些时辰都是什么，都是同时这个同一很短的时间里面集成下来的。我们还讲到这个这个沉积岩你看它覆盖的范围是一个同样的沉积岩覆盖了整个大陆横纵跨了整个大陆。这么大的这些沉积岩这种水形成水里面的沉积物沉积下来形成的沉积岩，这么大的范围只有一个什么全球性的洪水能够解释。我们还讲到大洪水的机制讲到这个灾难性的地壳板块的运动这种漂移是这个造成大洪水的原因。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最新的这种地质学的手段给我们看到这样的这种证据在那个地方。我们也讲到哈地质柱这个常常被这个用来支持说进化论的这个所谓的地质柱它的形成实际上主要是在于由于在挪亚洪水灾难期间它是被淹埋的先后顺序而并不是进化的顺序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大洪水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警示呢？当我们意识到圣经所启示的大洪水的审判是真实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希望我们对神启示的将来的审判就不会掉以轻心，我们就会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思考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知道神是审判罪恶的主在创世纪这个第六章那边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恨恶罪恶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他必要来审判他的造物我想这个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看到的大洪水给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启示。而且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论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要再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都全都灭了我想在主耶稣很清楚的就知道挪亚洪水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他讲到他再来的时候他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情形使徒彼得他也警戒我们，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祭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们看到这确确实实就是描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光景好讥诮的人说哪里有摩拉亚洪水的大证据从这个从万物从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这很显然就是军辩论嘛你现在观察到是怎样的过去就是怎样的他们真的是故意的忘记了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神的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说这个人们就因着这样就会什么就会故意的忘记神会来审判全地的这样一个事实要来掩盖他们自己的良心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个人必然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其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到这些洪水的证据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在岩层中的这么多的埋了这么多的这个化石，每一具的尸体都是在跟我们说什么说上帝将来的审判我们要看你准备好了吗你有准备吗你有做准备吗 当然挪亚大洪水也让我们看到神恩典的预备，挪亚接受了神的启示，造了方舟，使得他一家和那些动物得以存活，神给了挪亚120年的时间，一边造方舟一边传道，但是可惜当时的人不信从，甚至讥笑他们，希望我们都不要做那样的人。那我们当怎么样的来预备呢？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图片知道是一个电影里面的十几年前出过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叫做2012，说在2012会有12年会有大洪水淹没全球，所以政府各国政府就联合起来在喜马拉雅山的深谷建造了方舟啊，这个影片当时是轰动一时啊，但是呢这绝对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啊，因为神已经应许什么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啊！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也知道说这个马斯克他现在在造什么星际飞船啊，要为将来移民火星做准备啊，因为地球有可能被人类自己毁灭，但是呢，逃到火星去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这还是逃避不了神最终的审判啊！真正的预备啊，乃是来认识信靠主耶稣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这个方舟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凡进到他里面的就得平安，躲过神的审判。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希望今天这次讲座不仅帮助大家认识到圣经启示的可靠性不再受科学至上思想的蒙蔽，也更让大家意识到我们何等紧迫的需要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上好的预备，他何等的愿意我们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得着在这永恒的福分愿神赐福大家。好，后面最后的话就是一些这个资料的推荐，我们每次课程都有讲过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课题或者是相关的课题有兴趣的话就去到这个网站创造论.com这个网站还有的话就是已经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这些书我们这个以及一些英文的书籍还有就是已经这个翻译成这个中文的一些视频这是网上都可以找到的也欢迎并支持大家加入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中华创造科学协会这是我们的网站，还有一些如果你看英文方便的话直接看英文的这样一些网站也可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微信的这样一个公众号叫做创造科学。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谢谢马弟兄，非常精彩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问问题时间我把小琴也加进来吧，大家都在这边，你们也许有些其他，但我是希望你们问就是跟今天讲课相关的问题不要问不是相关的你们今天听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好，第一个安娜，请你打开你的 mic。请你打开你的 mic， Anna。好，请问。
马老师你好，马老师好。就是刚才马老师提到曾经盐城的迅速形成的那个地方，那就是我有疑问，那河边那些鹅卵石啊这些，它是冲刷，那也是因为我们之前说创那个进化论说它是经过上万年上亿年才能把鹅卵石就是冲刷成光滑的，而且我们在河边玩耍也有看到有很光滑的，也有那种粗糙的那种，那这个是又怎么解释呢那种。
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想要很清楚的知道，它如果说鹅卵石是经过上万年这个形成的，有谁真正上万年的时间观察吗？这个是推测。实际上呢这个鹅卵石的形成它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条件，有快速的水流让它快速的滚动。你知道现在我们做那些石器对不对，做那些石头这个比如说做石球怎么做的， 把这个 石头给它先做成球的形状，但还是很不均匀，对不对？然后放到那个砂桶里面去，然后呢滚几天时间就可以滚出来非常非常光滑的。所以时间不是说要几万年的时间才能够形成哈，主要是条件。如果那石头放在那儿没水去冲刷，没有在那边滚动的话，那你放多久它也不会变成鹅卵石，对不对？但是呢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这个水流很快，对不对？然后石头与石头之间滚动很厉害，那形成鹅卵石也可以非常快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你可以看到几天的时间石头就可以磨得很光滑，对不对？你看过几万年的时间里面石头磨得很光滑吗？没见过嘛，对不对？
是、
哦、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嗯、好好，下一个那个 plus four 第加试，请你打开你的麦克啊，请问。
哎，马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挪亚大洪水里面，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当整个全地发生大洪水的时候，地上所有的生物都被灭绝了，但是那个天上的飞鸟他们是怎么死的？是因为没有食物了然后死的吗？还是当时因为这个从天上大量的降水然后把他们给拍到了地上然后死的？另外就是有没有鸟类的化石现在有发现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当时上帝应该是让每一种生物都有至少都有一公一母进入了方舟，那恐龙应该是在挪亚大洪水的时候被就是灭，就是这个物种是消失的吗？还是说在后来才消失的？还是恐龙是怎么灭绝的？对，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很好哈。首先鸟类的话，就是说这个鸟类如果没有不知道怎么游泳的鸟类的话，那当然了，你全地都覆盖这个洪水覆盖，没有地方落脚，对不对？那它肯定也会被淹没嘛，对不对？那至于是不是就是说这种可以浮在会游泳的这个鸟呢哈？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在这个从圣经的角度啊，可以说不在这之列，因为就是说这个神所说了嘛，都是要在陆地上生活的凡有气息的生物，对不对啊？所以说他们不在这之列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鸟类，对吧？大部分的鸟类啊，不一定不会游泳的，那肯定都这个在洪水当中被淹没了。这也是为什么啊，需要这个挪亚需要带这个鸟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就提到了嘛，至少有鸽子跟那个这个
乌鸦，
对吧？所以说这两个都是不会在水里面游泳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恐龙的问题，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恐龙肯定神也是这个挪亚也有把它带到方舟上面去的，因为它也是属于陆地上面的生物嘛。当然它不用带那么体型庞大的那种成年的恐龙，对不对？恐龙也是从小恐龙长大的哈，所以说方舟里面没有问题，可以容纳下它们。那恐龙现在的话我们找不到，我们看不见恐龙，对不对？那这个的话恐龙后来这个洪水之后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恐龙的话呢实际上是后来是不适应这个新的这样一个环境除了方舟之后它可能也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环境，慢慢就灭绝了但是呢非常稀奇，恐龙这个课题可能很多人也有兴趣，是吧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对恐龙的描述，表明是什么，在洪水之后还有人见恐龙的哈。我们知道在这个尤其是你如果去读约伯记里面哈，就这个神跟约伯对话的时候就给他讲嘛，你去看这个behemoth 这个叫做英文叫 behemoth 中文的话看是什么版本翻译的哈，翻译因为没有一个对应的动物嘛，有的是翻译成河马，翻译成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那个东西你去看它的描述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大型的恐龙，讲到它坐在河里面就可以把河堵断了，而且呢它的尾巴像一根香柏树啊，这么粗的，对吧？那你现在哪有动物那个这么大型的动物的尾巴是这样的哈？你去看河马，你去看大象，那尾巴都是小的可怜的一丁点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恐龙在这个大洪水之后肯定是存留了一段时间的但是呢，这个自然环境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存活下来 所以说我想这个恐龙的话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嗯，好。
好。我们讲到那个大洪水的时候还有一个哈，因为有火山爆发，各地的火地裂火山爆发，那个是全球性的灾难哈，即使是灰鸟也很难存活在那样的气候裂变的巨变的情况下哈。嗯。好，下一个那个虚空器皿，请打开麦克。
马老师你好。
你好。
我听了这个创造科学的讲座呢，我是也是觉得年轻地球论是很好的，我们也觉得很能接受。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二节中间呢，之前的确是有前辈的弟兄在讲，就是那个以西结书28章和以赛亚书14章那里说的那个天使长的堕落是在这个中间。我想老师怎么来给我们来解释梳理一下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间隙理论的这个问题是吧？他们是把时间拉长了，我们是不是说可以就把时间缩短呢？
对啊，很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次哈。实际上的话就是说这个从解经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非常牵强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第一章第二章之间呢，实际上没有那样一个时间上面的转折哈。他们这个这种解释里面的话，他一定会提到说哈，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呢他说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他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的哈。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空虚渊面黑暗，对不对？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并不就是表示它是这个审判的结果哈，把它这个从这个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哈，早一节经文讲到这个渊面黑暗，说是这个审判的结果哈，把它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天使堕落这个这个撒旦堕落的时候哈，整个被这个整个地被审判，所有的生物都被淹埋了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地球地质学把这个长的时间这个得出长时间的结论了之后为了去迎合这个东西而得出来的这种解释实际上我前这次讲座里面就给大家讲了如果我们看到这所有的这些地层实际上是快速形成的而且呢是只有大洪水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洪水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地质地貌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哈地球的历史里面是大洪水的证据是比比皆是的哈是实际上圣经启示的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是完全可信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这个为着这样一些这个地质学的所谓的这些东西去把圣经的这个解释来进行扭曲实际上因为就是说那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想要把科学塞到一个缝里面我就不管它了对不对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我上次也提到变成什么变成你就是在那个地方被科学各个方面限制你要在科学的漏缝隙当中去找生存的空间了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间隔理论他讲到大洪水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他也认为是什么是这个是一个局部性的洪水那这个很显然在剪辑上面就会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清楚认识到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圣经对洪水的描述绝对是全球性的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就站在圣经的启示上面而不是为着这个因着这个所谓的这些科学的结论去去扭曲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是变成是你自己在科学的所谓的这些科学的缝隙里面去找生存的空间。
嗯。好，我们下一个寻求救赎主你打开你的麦克。寻求救世主。 在吗？没有。Jenny 打开 mic， 请你打开 mic。啊，请讲。
喂，马老师。
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你一会儿哈，啊 ，Jenny 先讲，啊哈。
哎，好的，谢谢。嗯，马老师您好。那个我之前也听过，就是关于这个地球就是年轻说这样的一个讲座，然后就是也是说到地球当时在演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快速的。那我就是想问，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不是说神的创造吗？说就是神用七日造了这么这宇宙万物。那么这个一日，那我们按照现在这种新的一种说法，年轻说，那怎么看这个一日呢？这个时间是
上一堂课就在讲这个，整堂课在讲，你没有听前面的吗？
对，这个我
你听前面的，我们花整堂课讲这个。嗯哼，
对，在年轻创造年轻地球创造论里面的话，这个一日就是24小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显说有晚上有早晨，对不对？然后呢第几天啊，我们如果在圣经其他地方凡是看到有晚上有早晨，而且呢还是天前面带着一个数字的啊，绝对都是什么正常的24小时一天啊。所以说我们同样的也应该这样的去理解创世的六日啊。那我要强调一下，创世的六日绝对是一个什么，是神迹啊，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然而然的话，没有可能六天会出来这么多东西的哈，这绝对是神所行的神迹，而且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啊，这是他所行的神迹，神说话就有啊，神说话就有，这是他的大能啊所成就的神迹。
嗯，今天哈这一堂课已经是我们这个创造一个科学的第四堂课，前面有三堂课，如果你们没有听的话哈，你们关注新生命热线，我们每个礼拜一我们都有把前面的课都会就是会重播的，所以你们到那边去看或者进我们的辅导群，我们都有这个信息的哈。嗯，因为他那个马老师花了整堂的时间，上一次就是在讲这个天哈，你问问题就说明你没有，你根本就没有看他前面的哈，啊，请你们去看 OK。 好，嗯，下一个那个全球救世主，刚才你打开了，可是好，请讲。嗯，
马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创造科学微信公众号创造科学，昨天下午五点，昨天17:30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通信技术预示着圣经启示的事情快要来临了。那篇文章为什么看不到了呀？这个是不是受了黑暗势力的打压，还看不到了呢？
对，这个有的文章会被封掉哈，这个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哈。对不起呀。Yeah。
嗯，
他是说那个，他说该内容已被发布者自己删除啊。
哦哦，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没有，我不是直接去那个直接这个参与那个那部分的施工的呀。Yeah。
嗯。
哦，好，谢谢。
没有，好，下一个小杨，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哦，马老师您好，就是我听了您的第一堂课，就是您说马可福音的10:6，就是但起初神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然后一直到后面的那些经文可以支持就是。六日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一个说法，但是我就是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就是说这个就是直接是24小时这样的这个说法呀。
就说它并不是直接指的就是24小时，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很显然就是说那个地方的话，你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种解释不过去的。如果你按照这个现代科学的解释说这个宇宙啊，这个有138亿年的历史，然后人出现只是什么最后的几十万年那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你如果把它浓缩成一天的话，等于是什么，人是最后2秒钟才出现的如果是这个历史是真实的，那你怎么能够说从起初的时候人就在呢？对不对？很显然你就说不过去嘛。但是如果说按照圣经的启示， 人都是这万物都是在六日之内所造的，人是第六天造的，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说起初了，起初造的时候就造人造男造女嘛，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到那天就是就是这个24小时的天，但是呢，很清楚，在主耶稣这个说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主耶稣他的观点啊、就是这样一个圣经启示的观点，对不对？六日嘛。
嗯。
哦，了解。老师，就是您今天的课程，我可以问一个吗？就是那个，就是因为海洋生物它本身就是生活在那个水里，就是，就是它是在那个就是大洪水的时候，它怎么是被淹，就是被淹没？
嗯，对，啊，这个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提到海啸，对不对？海啸的话是这个从海里面发生起来的，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这个陆的海洋板块裂开的时候，就火山出来，火山爆发，对不对？这会引发很大的泥石流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话，在海里面也是可以发生的，也是可以淹埋的。不是说只有冲到陆地上它才会淹没东西，对不对？在海底就可以淹没，所以说会把在海底的生物给淹没掉，把鱼类等等这些东西就淹没掉了。
哦，就是您在讲课的时候谈到，就是恐龙也是说是被那个大洪水，它是一种就是也是灭绝，是这个观点吗？
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想恐龙是非常巨型的动物，我提到就是说这个恐龙化石在很多地方非常集中，在几十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恐龙被淹埋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样规模的洪水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能够把这么大体型的恐龙给它快速的淹埋呢？只有大洪水，只有全球性的大洪水哈。
嗯
哼，不，那边没有说恐龙就在洪水之前全部灭绝，只是说大量的阴霾毁灭带到欢州的，就是。
哦，对，你如果提到问题是说，那这个恐龙在大洪水之后有没有存留？我们前面讲解答过了哈，肯定是有存留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哈，但是呢他们不再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所以最后
慢慢的淘汰的啊。好，很多好，下一个 Helen Lee，请你打开麦克。
哎，马老师，风华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今天听了觉得内容非常的实用，那么我就是对马老师讲的那个海平面上升，就是关于讲到板块移动造成泥石流造成火山爆发，那对那个海平面上升我就是不好想象。因为我在想，因为在疫情当中看了一些科普的一些电影，就是关于海平面的上升总是讲的是南极北极的冰山，现在因为全球的这个 global warming 然后把冰山融化造成海平面的上升，那么很多的城市都可能在若干年后会埋没到这个海底，比如说像纽约呀，像这种沿海城市。那么对于刚才您讲的这个板块的效应怎么样造成海平面的上升，我还有点想不通。
对，这个是实际上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板块哈，我们知道海洋板块它裂开了之后，它新的这个地幔就是那个熔浆升起来，升起来冷却了之后，形成新的这个这个海底的这个海底。这个海底呢，它温度比较高的，还很热的。那我们就知道热胀冷缩嘛，所以它的比重是比较小的，所以它就升起来比较高。就像你一个盆里面那个盆底开始往上升了，那你这个盆所装的水的容量，就你能装的水的容量就小了，那水就要漫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这个在海整个大海的这个海洋这个规模上面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前面不给大家看了一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家就看到在海底的深处，在这个海洋的中间就有一个海脊啊，就有很高的山，但它还没有冒出海面的啊，那些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大规模的火山带留下来的这样一个痕迹。啊，所以说你有这个中间冒出来一个东西，而且呢还在往旁边分开的时候，那个海的这个容量就减小了，那这个海水就漫过来，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量的洪水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洪水高过这个山，最高的山高过山 十五种，对不对？整个全部被淹没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什么，在大洪水之前的山呢，没有现在的山这么高。我们知道现在的喜马拉雅山为什么会这么高，是因为这个板块冲撞把它这个让它凸起来了，
挺起来的，
隆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断的话，这个大洪水之前山并没有那么高的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洪水确确实实淹没了整个的全地哈，没有地方是露在水面以上的当然，就是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后来这些水又到哪里去了呢？实际上这个也很好解释，就是说慢慢的这个海底的你融这个形成了之后，它温度高，但是慢慢它就冷却了，冷却了之后它又它的比重比较重，它又沉下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水又归回去了这个是为什么这个经过了。这个退水有100多天，这个水才慢慢的退下去，对不对？
明白明白。刚才您提到喜马拉雅山，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它喜马拉雅山能有8000多米的高度，它也是迅速形成的吗？
对，非常年轻，那个山脉非常年轻。
对呀，而且的话，大家知道，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上都可以找到这个海洋生物的化石哈。所以说这个证明他们确实是被海水淹没的，对吧？
行，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感谢主。有一个叫Andrew， 我看一下哈，你请你打开你的麦克好吗？你有什么？喂，请你打开你的麦克啊，你有视频啊？他是一个地质学家。你是一个地质学的方面的是吗？你有什么要想要分享的？
没有，因为大家问的问题都问得非常好，我也在听啊。对，如果对刚才那个马老师分享的非常好，那么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如果想，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从一个挪亚方舟站的一个事件。让我开始去从一个不信神到转向神，到现在在做牧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叫李长斌，当然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分享，可以分享。比如说这个挪亚方舟这个水，刚才比如马老师讲到的，有那个姐妹问到说啊，那个喜马拉雅山这样的形成或者什么，对，至少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一定有沉积岩。那如果它有沉积岩，它就一定是在水底下的，那么这个是很容易来明白的。当然关于这个挪亚方舟的水，因为从创造一开始吧，整个地球是被水所包裹着的，那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只是这个水又落回到地球上来，然后覆盖。还有两个问题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当然可能这个是比如说在沉积岩里面，有一些沉积岩是绝对没化石的。为什么绝对没化石？那是因为在就是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六节这边开始的第一次的造山运动，因为这边还没有造任何的生物，因为这边形成的沉积岩是绝对没有化石的。那么有化石的大量出现的这一次的造山运动，就是在挪亚方舟这个时代。那如果从地质学来考量，那有两次大型的造山运动，第一次就记载在创世纪的这个一章的第六节，那第二次的造山运动就是在挪亚方舟之后，然后水又开始就是各种变形，然后出现。那么这是我想跟大家补充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谢谢，
谢谢，
谢谢李弟兄的补充，非常非常好。
对
这个我前面看到的，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比如说这个大峡谷它的这个地质的时候，对吧？讲到底层的这个平整的这个岩层。在它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岩层哈，这些岩层是没有化石的哈，这个就是李弟兄所说的哈，这些就是当初神在第二天造这个造物的这个时候讲到说水要流到一个地方，让旱地露出来，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的话也会形成了一些这个沉积岩啊，就是那个时候的沉积岩。
那时候因为生物还没造出来，所以没有化石那个时候。好，下一个潘，PAN 潘潘啊潘，请你打开你的麦。
老师你好，就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正好就是和上个你们基本上都解答了，就是也是就是这个洪水，就是挪亚时代，就是这个洪水退去的话，后面这个退去主要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板块漂移，就是重新就是形成了这个海底，这海底就是更深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海这个水就是流到这个低处去了，是不是这样的？
对，一个方面是说，就像主要是就实际上是因为就说这个新的海底形成了之后，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冷却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比重会变重，那我们知道热胀冷缩嘛，然后它就往又沉下去了啊。本来的话就说它新出来的时候它是隆起来啊，因为它的这个是很热，它的这个比重比较轻，所以说造成这个海底的这个容量变，能容纳的水量变小。所以说水就漫出来，水就溢出来，这个就覆盖了整个大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它冷却了，它这个又沉下去了，沉下去了，海水又回归到这个海底去了。
对。
好的，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那下一个 Nova 八，请你打开你的麦克，请问。
喂老师，
嗯，
我其实我刚刚也是想问这个，就是那个洪水那个淹没全球那个水是怎么退去的，刚刚老师已经解答了，谢谢。
好的，
那就没事。那个好，讲到那个地块板那个漂移，因为我会学地球物理哈，其实大洪水哈，那个地上的淤云都裂开，就像海底啊那个地的淤云裂开，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已经地裂，就是地裂慢慢的推啊，这个是，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讲，真是大洪水过后那个地还没有完全分开，没有分开的，其实是有这种地裂的东西，但是一直其实到了巴别塔，那讲到什么分海岛地 Earth was divided， 特别在讲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一次蛮大的巨变的，其实那个专门他那个名字就叫 Earth was divided， 就是他有一个孩子名字就这个，就那个时候地裂人分海岛，就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那个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儿，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 我觉得不单是大洪水造成这种地块的这种板块漂移，在巴别塔那个时候神也曾经让地分裂的。
Yeah， 不过这一点上面是有争论性的，因为就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创造科学家都
完全接受，
因为就是说这个地裂开了，这个非常的非常非常大的灾难哈，这个是非常非常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洪水之就是已经开始，这个到那个时候只是很清楚了，很多海岛。
马老师啊，你怎么解释这个人的年纪？大洪水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年纪是900多岁，拦腰一砍，100年以后地分裂的时候，人的年纪又拦腰一砍
，对
对对，
就是 Earth was divided 那时候又人，
所以这个又拦腰一砍，也就从生物的角度来讲，
对，
地球一定发生的巨变，而且这个规模跟大洪水不，
而且变乱口音啊，这个规模也是
会差太远，因为它否则它的寿命不会又拦腰砍一半，
对，
对，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寿命为什么会非常剧烈的这个降下来哈，这个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论哈，这个很显然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寿命主要还是由基因控制的哈，当然有一定的这个环境的影响。
基因控制，是的，马老师，基因这我说的就是基因控制，基因控制它生态环境变了，它是直接引起基因突变的。
对，就是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这个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基因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哈？一个方面是说，就是说，这个首先你经过一个瓶颈嘛，对吧？这个整个这个人类只剩下一家留下来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有人推测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有大规模的这个放射性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对人的基因也造成破坏。 啊，所以说这个是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啊。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推测啊，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需要说很明确的说这一定就是这样，或者是一定就是怎样。这个我觉得可以有待更多的这种科学发现，或者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结论但是呢，我想我们比较明确的是说，这个大洪水的发生，对吧？这是按照圣经所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且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地貌。整个我们的这些发现，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地质性的发现，发掘这个根本不是那种所谓的军变论想象出来的缓慢几百万年的时间的这种过程能够解释的，而是我们真正可以观察到的这种快速的过程就可以解释的。那实际上就是说，大洪水解释了这一切的地质现象，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所谓的一日一时代论或者是间隔论等等这些为着要去迎合这些科学结论得出来的对圣经的一些曲解所以我们可以坚持正确的来理解圣经。
好，感谢主。好，那再我们再问几个问题哈。 WYH 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好的。我想问一下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我看上面的已经问过了，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周小琴老师啊。
今天还是问今天的问题哈，我们周小琴老师以后还会讲他的课啊，以后再讲好吗？啊哈，好。现在那个华下一个那个 H 海什么海
HY
啊，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WYI
啊，请你打开。
马老师好，就是关于这个水怎么退回去这个问题，我还是有点疑问。就是说因为你那个好比说地下的熔浆很热嘛，涌出来，这个好理解，对吧？它很膨胀了，所以你把它给挤了。但是呢，就是说它即使后来温度量下去，它还是它体积会缩小一点，但它不会缩回到地壳里面去，对吧？就是所以海底还是有很多山的嘛。
啊、
就是它
可以有啊，这个我们前面不讲了吗？就是说这个海底它不光是往旁边移开，当它这个海底碰到这个大陆的这个板块的时候，它还会伸到里面去，你知道吗？就是我讲到那个快速的那个地壳的那个俯冲运动吧，它就插到这个地底下去了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说并不是说它全部都隆起来然后就停在那儿了啊，它还伸下去了。所以说呢，等到它这个冷却了之后，它是有空间，它就往下移的哈。
就是它其实取代一部分地脉的空间，是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还有一部分水，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水，不是从天上降下来，说天上的水哗哗哗下来，那部分水好像应该是非常之大，对吧？
对，那部分关于那部分水的话，这个创造论科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哈。有一部分人是认为就是这个就是说。当初神造的时候说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要分开是上面的水但是就说我觉得可能我更同意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那个天上降下来的雨实际上是因为什么火山爆发大量的海水蒸发造成的这样一个雨量，所以说并不是说是额外的水有额外的水的话也是比如说地壳里面哈有这个本来就就有含的有很多的水分哈，我们知道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出来的不光是火山灰不光是熔浆，还有大量的水蒸气啊，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哈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就是说整个海水的总量在大洪水之前跟大洪水之后有没有很大的变化呢？这个两种说法都有啊。
哦。好，那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哎，所以我这个地方也要强调一下哈，并不是我们相信创造科学人，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答了哈，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什么，这个关于过去历史的问题，我前面就已经讲过了，这种属于历史性科学，历史性科学必定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上面上的，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重新的回去观察啊，把让它重演一遍，所以这些很多里面也是推测的，所以关键在于你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这个传统的或者世俗的这个历史性科学地质学等等这些的话，它的假设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就是没有任何神迹的，一切都是要按照我现在观察的这种速度发生的而且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在这个在做哈。我们前面讲到，我们现在观察到岩层是可以很快的形成的但他们并不接受这个东西哈。但是呢，我们创造论科学家呢，我们是相信什么？圣经的启示的，神是这个信实的神，而且呢，这一切是他自己说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是值得信赖的，所以我们以从这个为出发点，然后我们去看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支持圣经的启示的。
好，下一个Galaxy C7 Galaxy C7 你打开在吗？ Galaxy C7 请你打开你的麦。没有反应。好，再下一个 Chen C H E N， 打开你的麦。
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最后一个问题，对对，因为我说最后两个，刚才请打开你的麦。
好，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老师说大部分的水都是从地上那个出来的，但是在圣经七章十一节说。大圆的泉源都裂开了，这应该是老师说的这个底下的这个火山爆发呀，这些水呀。还有一个后面这一句说的是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创造论科学家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这个一种看法的话，就是认为是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提到的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所以这是上面的水哈。那另外一种看法的话，就认为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天上的窗户打开是一种就是说现象的描述，就是说这个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大，这些雨到底是从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这个大量的水，海水蒸发，因着火山的这个爆发，火山的地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裂。然后呢，大量的海水被加热，然后蒸发出来，最后的话到了陆地上变成很大很大的雨下来哈。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所以我想就说这个东西的话，就说可能以后这也是这个创造科学会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哈。
对，我来说两句哈。弟兄姊妹们，你们听马老师以及我们其他的老师讲类似的题目，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重心看错地方。
看错了，对。
对，我们的目的是告诉你，创世纪按照字面意思解释，要比进化论，要比这世俗的不相信圣经真理的任何一个科学家的解释都更加靠谱，
靠谱，
更加合情合理，
合理，
更加高举主。但是呢，这种解释，记住，这是解释历史，没有人趴到五千年前去看到底是咋回事。我们只能说，我们马老师的解释比这些创造搞这个进化论的这些人都要合情合理。你千万别把他的理论拿来就说这是绝对真理，怎么哪儿有一点搞不通了。记住，如果有一天这些相信圣经的科学家继续他们的仪器更加发达，然后他们的思想更加成熟，他们想出的理论跟现在马老师讲的有一些出入，也没有关系，也是很好的。所以注意你们的重心别搞错了，明白吗？就是你好像觉得马老师一讲你就用他的话取代圣经了，你就觉得每一句一定要经得起推敲，哪一句有点推不敲圣经你都不敢相信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是听成这个样子了，你就等于没听了，
听歪了。对，
听歪了。
我们听的目的是要让你坚信圣经是可信的，比那个世俗的那些描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人的理论，那可信千万倍。
所以我们就告诉你，那些都是人的理论，他们有理论，我们也有理论，我们不是没有学问的人，我们有理论，我们的理论比他们更加靠谱， 更加和
更加接近
圣经，
圣经
对, 对,
对，更加忠于圣经。
对，所以你听这个讲座，你听马老师的这些讲座，如果你能得出这个结论，你就听对了。
对 对, 对，
没错，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啊，
对，
这个是经得起人的理性的挑战的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
对，好，我们是上帝创造理性哈，我们是我们的信仰是理性的信仰，只是说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理性想彻底降服在上帝啊的面前。
所以哪一天马老师刚才也说了，哪一天这个仪器更发达，思想更成熟，都在一起。推测的故事比现在更精彩，我相信马老师也马上拥抱这个新的，是不是？
是
的，高举耶稣，高举圣经。
对对，好。
对，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就是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的
话
是值得相信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坚持，嗯。
对，我们要拿神的话当神的话，不要自己去塞东西进去，不要把你自己的想法把你所谓的科学结论塞到圣经里头去，这个才是我们需要
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一会儿刚才那个有一个人不是问说以西结书上的这些东西，每一次当人家跟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想想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想法，他是易经解经得出来的这种话，还是因为他受了这些进化论的这些科学家的世界观的影响得出的这句话，你看见没有？
嗯、
每一次你人家跟你说这各种各样的学说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嗯，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别人要跟我说这个问题，包括那些所谓的牧师、神学家，我都会问他：你这是怎么得来的呀？包括那个现在那个美国以前那个 NIH 的那个头叫 Francis Collin、
嗯、
他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我都会问个问题，你这个东西是哪来的呀？你是因为读圣经解出来的，如果你是解出来，那圣经我们有共同的圣经，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已经解经引申出来的，或者你跟我讲你是谁的、
嗯、
哪个人的思想影响你的？你看见没有，每次当人家给你这些新的学说的时候，你第一叫问他你是哪来的呀。
嗯，对，
你要推敲，不要就是被这个世俗的这学术一弄就牵着鼻子就给牵跑了。
嗯，不要人言一言，不要就是凡法凡事人家的话都信，我们要神的话要信，人的话我们都要有的时候要打打问号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谢谢马老师，
非常谢谢马老师哈，
太谢谢了，
我一直在旁边认真的听。
非常
好，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分享。
好，
愿主祝福大家。
好，谢谢谢谢，祝福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晚安。
晚安。
晚安。